这事以后，约翰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为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好啊，我们这段话呢不是特别容易懂啊，你把它一句一句分开来你可能可以明白个差不多，可是把它连起来的话不容易懂啊。首先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后面整段的话是不是都是施洗约翰当时讲的，还是有一部分呢是继约翰福音的这个使徒约翰所讲的啊？这个就很难说了啊。现在一般的圣经大概就是说，从27节的约翰书啊一直到36节都是施洗约翰当时所讲的话，但是也有一个可能，施洗约翰只讲到30节31节以后呢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补进去的啊，他的意见啊都有可能啊。但是这段圣经呢后面一半从约翰说呢就是都是讲的话，前面呢是记载的事情啊。那这段圣经摆在这里，到底我们可以从里面得到什么呢？哦，恐怕有些事情是值得澄清澄清的啊。首先我们看看前面一段，他说这事以后，这事以后是什么事情以后啊？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那个尼哥底母晚上来见耶稣，耶稣亲自给他传的福音，这个我们上次说了是不是。那尼哥底母晚上在什么地方见耶稣呢？在耶路撒冷。那在那个事情以前是什么事情呢？耶稣洁净圣殿，对不对？耶稣到耶路撒冷来，在那个以前是什么事情呢？哦，我们看见迦拿的婚宴，第一个神迹把水变酒。那第一个神迹在第二章叫做第三日。什么叫做什么东西第三日啊？就是耶稣受了洗，从旷野受了魔鬼的试探回来，站在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然后就有施洗约翰的门徒跟着他了。头一天没人跟，第二天有人跟了，到了第三天就可以去吃喜酒了，是不是？所以跟耶稣啊开头是不错的啊。走着走着啊，耶稣带他们去洁净圣殿，当时门徒都看热闹，那以后门徒就晓得了，所谓信主呢就是耶稣要住到你里边来干什么？洁净圣殿。那我们现在已经从讲洁净圣殿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自己这个圣殿遭到洁净，有没有？你必须在你的生活里面看见神做工。什么叫神做工？不见得是外面的事情哦，往往是里面的事情。你开始对于自己的不好，对于自己的不配，对于自己怎么样的一个罪人越来越有清楚的感受，你对于你自己的心思意念是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觉得说哎呀 我实在是差得很远。那你就感谢主啦，啊，不要怕，你觉得我不够好。实际上我们之所以会看见自己的不足，就是因为主耶稣真的进到我们的圣殿，开始做洁净的工作。他跟尼哥底母讲的时候，他就说光，是不是？他说他自己是光，光来到世上，行真理的必来救光。什么是光啊？上次已经跟大家讲了，太阳出来的时候，你不是看太阳，你是看见什么？一下万物都清楚了，什么东西摆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摆错了，什么地方是干净的，什么地方是脏的，这个叫做光。你看见光的时候，你一定要行真理，你要就着这个光跟你的启示继续走下去。那这个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大地，在那里施洗啊。我们信主的人，你要好好读圣经的话，脑子里大概要有个地图了。耶路撒冷在比较南边，这个加利利海在北边啊。耶稣这时候在耶路撒冷附近犹大地的这个旷野里面，靠近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那里水多，众人都去施洗。这个意思就是说，众人听说耶稣来，就跑到耶稣那里去了。本来耶稣没有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大家都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就跑到耶稣那里去。那这时候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这句话也很重要啊啊！因为你看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开头的时候记耶稣上山，开始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些事情什么时候啊？耶稣开始呼召门徒，叫他们再一次跟着他，然后带着他们上山。那个是说约翰下了监以后啊，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段事情是在那个还以前啊，在那个还以前。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自己决定这些事情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他的时间的安排啊，几乎是一件接着一件排得很紧的啊。这些福音书在当时就存在，如果这些讲的是假的话，当时就被否定掉了，是不是？那当时耶稣到底做了一些哪些事情，说了一些什么话，都记在这里。这是有一个真真正正的角色啊，这不是像曹雪芹写《红楼梦》一样，后来你不知道贾宝玉这个人在不在，不是这样子的。当时耶稣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在什么地方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通通都按着次序记下来，是真的有这样一个角色的啊。好了，那在这个许多的事情，当事情开始发生多的时候呢，新闻也就多了，闲话也就多了。当时有一个约翰的门徒呢，就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为什么会辩论洁净的礼呢？啊，犹太人有他们一套规矩，施洗约翰有他们一套规矩。这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呢，就是要怎么样洗手啊啊，或者说摩西的律法吩咐了哪些东西啊？施洗约翰的洁净的规矩是什么？八个字儿：天国近了。哼，你们干什么？应当悔改，就是八个字儿来受洗。这一洗呢，怎么样？都洁净了。啊，受洗是一个毕业典礼还是一个入学？是入学，是入学。入学没有人担心功课不好的，对不对？受洗不是毕业。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悔改怎么个悔改？受洗，受洗。啊，这个事情值得我们去想一想。首先，这个受洗不是因为让你在世界上做个好人，甚至不是叫你做个好基督徒，而是因为什么？天国，是因为天国的关系。对不对？我们现在这里应该很有感受啊，你在这里有居留权跟没有居留权是不一样的。你可不可以工作，是不是？需不需要缴税，需不需要当兵，都和这件事情有关系的。因为你必须有一个什么美国公民的身份，这个身份怎么得到的？啊，当然至少不是受洗啊。天国有一个国度，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天国的公民怎么得到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第一个是悔改，第二个是受洗，对不对？当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出来，还没讲清楚，但是这个事先已经把这个框架都做好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进入天国，我们今天只是对那个内容有一个更清楚的知道而已。当耶稣在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施洗了。这个规矩就和犹太人的规矩完全不一样了。你去读旧约的时候，神应许亚伯拉罕还有将来对以色列的赐福啊，好像就是让以色列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啊。新约里面施洗约翰开始讲，主耶稣开始讲，不一样。那个一切的旧约里面的应许都被解释成什么？天国，天国，天国有天国洁净的礼，地上的以色列人有以色列人洁净的礼。所以他们的门徒会互相辩论，辩论了之后呢，哎，大概就得不出一个结果，所以他的门徒就跑来找约翰。跑来找约翰的时候，就难免要说点闲话， 说什么呢？拉比，从前同你在约翰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人家如果跟你讲这句话，你高兴不高兴？有一天马欣去买菜啊，碰到 Perlan 一个同乡，他说：哎，从前你们见证的那一位啊，现在众人都往那里去了，你高兴不高兴？高兴啊，高兴。见证耶稣是干什么？是叫众人往他那里去，非常非常重要。你光信耶稣不往耶稣那里去是不行的。什么往耶稣那里去？那你先得知道耶稣在哪里。我们讲了半天在讲什么？讲耶稣在哪里。因为开头的时候和大家说过了，你是跟着一个看不见的耶稣，这个看不见的耶稣你怎么跟？其实是一步一步跟的。第一个在你身上要经历的神迹是受洗，受洗之后他要洁净你这个人，洁净你这个人之后让你看见所谓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见了神的国，你知道你是一个进神国的人，这件事情在你身上要开始发生功效了。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当这件事情是真的，你就会有一定的影响。就好像我们回头总还记得那几天，首先你拿到美国的签证，你买到美国的机票，然后你剩下几天你就开始倒数计时，你那几天所过的日子，所做的打算，所做的事情，全部是跟哪一个国家有关系的？去美国有关系。你可能准备错了，但是你绝对不是啊，再买个房地产吧，就是再去考个学校吧，再去求个职吧，你不是这样子。你肯定你把一切的注意力转到了上面，可是你一定要先看见这个国度。你怎么看见这个国度？你需要受洗才看得见的，你不重生看不见的。你一旦得救了，一旦得了这个永生了，这些事情才会清楚。他一旦清楚了之后，那就开始校正你这个人了。天气一变了，鸟就开始往南飞往北飞，他心里面一定先有个方向，那个方向再来他才会飞，而不是说我同意大家飞我就飞，没有这样的事情。别人飞你会觉得很奇怪的。那现在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个他在当时的犹太人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在今天对我们来讲呢，是摸不着也看不见的，你只有在圣经里面才看得见。而且你如果现在就算你还没信主，你开始模模糊糊的看见了，那你就更要小心，因为光已经来到，对你来说这个事情开始成型了，你得注意啊，你开始往前去了啊。那他这个话一说以后呢，就引出后面这一大段约翰的话。这一大段约翰的话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呢？这是第一个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个角色，他给我们有一个完全的图画啊。什么叫做完全的图画？你要建一个工程啊，你一定要有一个完全的图画，没有完全的图画你就会搞出问题来。这一段话给我们一个完全的图画啊，我们从后面反过来读好了啊，这样比较有意思。首先他最后一句话就说，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常在他身上什么意思？这是谁呀？这个他是指的谁呀？他说不信子的人，不信子的人。这个不信子的人跟不信神的人不一样啊。很多人他不信耶稣，可是他信有神，或者他信有一个造物主，他信有一个不可知的力量。这里讲的很特别，他说是不信谁呀？子是指的谁呀？子是指的耶稣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这个原文做什么？不得见永生。这两件事情一样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人活着到底需要什么？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圣经两个字讲了，叫做永生。天国对我们来讲意义是什么？永生。你永远的活着。哎，我在路上，我小女儿才在跟我讲一个什么书啊？我说没听说过。那你电影看过没有？也没看过。他说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啊，有一家人呢，他们有一个这个 fountain， 有一个泉水，这个泉水呢是向别人隐藏起来的，这家人才知道，他们知道这个秘密。哎，然后他们说这个泉水你千万别随便喝，你一喝呢就不会死了。问题是怎么样？你几岁喝的时候你就留在几岁里边。你不要以为信耶稣得永生这件事情很简单呐、啊， 我们看创世纪里面，对不对？那个时候人活得很长很长很长，神就不让他们活这么长。我们还以为觉得神很残酷一样，其实我跟你讲，一个人老了然后老而不死很可怜的，一个人病了病而不死很可怜的。假如你处死希特勒，但是希特勒不会死，那很可怕。所有的恶魔都还活在现在，你知道他这个世界成什么样子吗？所以死是一个恩赐，光是让人不死是没有用的，你必须经过一个手续，让这个人怎么样啊？有一个重生，有一个新的环境，那个环境叫做天国，是永远的，里面是没有罪的，里面的人都知道自己曾经是罪人，然而我们今天再也不会把这个福气丢掉了。这整个的事情是经过非常精密的设计的，但是你要进入那里边，你必须先看见这件事情，你必须看见自己有一个所谓信耶稣的必要。常常就有人跟我讲，我信神就好，为什么要信耶稣？你答得出来吗？为什么？信神不是给神一个面子，信神不是买个门票，信耶稣让你什么问题解决了？你的罪的问题解决了吗？你信神，你信了又怎么样？圣经就说鬼魔也信，却是战兢。那你信神，你更应该知道你为什么找不到神，你为什么看不见神的国，因为罪在你的身上。信耶稣第一让你把这个罪的问题除掉了，第二他把一个儿子的生命，这个天国的公民的生命，天国的语言放在你里面，放在你里面。为什么一个人一信主他会祷告？你固然祷告是呼吸是不错，可是还不信的人他不知道怎么呼吸，他觉得很尴尬的，对不对？你还记不记得快要信还不信的时候，人家叫你祷告，你那你可紧张了，好像像人工呼吸一样。你有了这个生命，自自然然的就出来了。你怎么知道你已经信主了？哎，你突然觉得很自然，亲爱的天父，你不会觉得很肉麻，你不会觉得很奇怪。你要知道，你里面已经有儿子的生命了，你开始看见这件事情。哎，这个叫做信子的人有永生。啊，如果你看不见这件事情，那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请问这个神的震怒什么时候在他身上？本来就在他身上呢，还是因为他不信所以在他身上？
本来就在他身上。
什么叫做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罗马书里面讲，原来神的愤怒已经从天上显明，从天上显明，你在地上还看不见了。这个宇宙什么时候毁灭掉，已经开始发生了，只是你看不见而已。等你看见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天象都要震动啊，圣经说天地都要像一件外衣被卷起来。那个时候，世上的君王想到将要临到世上的事，还海中破浪的响声，就吓得惶惶不定，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整个的事情已经进入一个时间表了。这个时间表什么时候到你成为你能够看见？你不晓得神晓得，对不对？你看他们逃龙卷风的人，真正看见你来不及逃了，来不及逃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怎么个悔改法？承认自己的罪，信耶稣，一下子天国近了，对你来说是个好消息。要不然这个天国近的实际上是神的震怒老早就在人的身上，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审判天下。今天事情你得看见啊，得看见。我们现在常常觉得很轻松啊，我有两个选择，要么我信要么我不信。再投机一点呢，就是说好像他到了股票快要涨的时候呢，他说我那时候买就好了啊。以前有个人他跟我讲，他说这样子好了，等我死以前我打电话给你。听说小子从上海来的，姓沈的，学生物的，他说我死以前打电话给你。他现在连我手机号码都没有，不要说打电话给我，让神人什么怎么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他说你不能像买股票一样，这个内线投机不行的。神已经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就这么简单呢、啊？我常常问朋友还没信的人，我说你认为怎么样？等你真的见到神，你觉得这一切的奥秘是非常简单，早就有人跟你讲过了，还是你说啊这事儿我从来没听说过？是哪一个？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第一有神，第二有天国，第三进天国的路早就告诉你了，没有别的办法，要不然你是得不着的。就算天国现在给你看见，你知道怎么进去吗？你不知道怎么进去啊。主耶稣他是唯一的什么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没有别的办法。 你先把这件事情拿到啊，这件事情拿到，你在外面研究是没有用的。要么你是得永生，要么是神的震怒在你身上，这不是好玩的。很多美国人这样子，他见了你，他给你传福音，他怎么传呢？他们常常这样传 ：Do you know where you will be if you die tonight？ 你如果今天死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会在哪里？那就是中国人，你去超市这样传福音的，一个一个给你灰头土脸。老美很多人他们还这么听的，但是这是真话，这不是假话。你要么在神的震怒里边了。不是说我不信你到时候看看风景啊，也许还有机会。不不不，神的震怒已经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已经定了日子要审判天下，而且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因他得救。他这里讲得很完全，再往前看一节，他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为什么这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为什么不借着信他你就没办法进入神的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你不能直接去找父了，因为他已经把这个事情交给他办了。你能不能到这个白宫申请签证？不行。就算你见得到奥巴马，他不会给你签证的。他说我们这个事情归谁管啊？归领事馆管，对不对？一切得救审判的事情都已经交付给谁了？交付给子了。这是一个爱的交付，这是让你进到神的爱里边。再往前看一节，神所差来的啊，神所差来的，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非常非常常出现的一个字。主耶稣称自己，他有几个称呼他特别喜欢用，一个叫做人子，成了人的样式的神的儿子，你可以这么解释吧。啊 ，Son of Man， 其实他是 Son of God， 成了人的样式的神的儿子。还有一个，他讲到神，他喜欢说差我来的。这里约翰说神所差来的，用这个来形容耶稣。我们今天有没有一个人能说他是神所差来？没有这样的人。你是你爹妈生的，是不是？你来这里留学的，你来这里就职的，没有一个人是说神所差来的。从哪儿来的就说哪儿的话嘛，对不对？山东来了，山东话你会讲几句没问题，要你讲四川话你就不见得讲得出来。从神那里来的，他就说哪里的话？说神的话，说神国的话，说神要他说的话。这个话呢，他为什么能够说这个话呢？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什么叫做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哎，这个牵涉到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今天人常常讲说，哎，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难道一个字都不能改吗？这里面有几个观念你要搞清楚，可能有点帮助啊。第一个就是说呢，就我们现在都弄计算机，计算机的软件有很多种啊。一个好的软件呢，啊，跟一个坏的软件，它有一个在你使用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区别是什么？那个坏的软件你弄不好它就宕机了。对不对？好的软件是什么？你弄不好它照给你弄出结果来。一个好的软件反而是什么？容许错误的软件。你明白这意思？神的话要翻译成世界上不知道多少语言，首先那是白话文，不是特别难翻，对不对？我已经和大家讲过了，这里面的话你全世界转一圈回来还是一样的意思。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你翻吗？中文翻英文，英文翻法文，法文翻德文，德文翻西班牙文，再翻回中文，还是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你翻一句孔老夫子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你翻美国宪法都没办法这样翻，可是圣经可以这样翻。而且就算你翻的不对，这是一个好的软件还是一个坏的软件？这是一个好的软件。为什么？这个软件里面有圣灵所说的话，你没办法模仿，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不管怎么讲都是出于圣灵的。有这样的事情呢？有这样的事情呢。你看这个西方的大艺术家啊，西方大艺术家跟东方大艺术家不一样，我跟大家讲过，中国人画画很快啊，一张白纸挥两笔好了，那西方人画画里面你要把颜色都涂满就涂好几天，对不对？很累的。那中国人画画空一大堆白，你加一点少一点是可以的，对不对？张大千那时候磨这个什么八大山人的画，做了很多假画，人家到今天搞不清楚了。 可是在这个西方画里面，米开朗基罗的雕像，你在对吧？改一改，你敢改？你不能改。你不要说这个东西不能改，画的画不能改，莎士比亚写的剧你能改吗？那这些基督教的音乐家，巴哈写的作品，韩德尔写的弥赛亚，贝多芬写的交响乐，你能不能改？不能改。为什么？我们叫做他有灵感。据说韩德尔写这个弥赛亚是好像40天是60天之内，他是不吃不喝就哗哗一直写下来。其实他们很多东西都是这么写的，每个礼拜他要写，到礼拜天要唱，很厉害的。他们那个灵感很厉害。你连人做的音乐都有这个特色，神说的话难道不能这样？他难道不能把这个话赐给人去记下来就是好的？不行，
当然是可以。
其实你自己没这个本事就是了，尤其学科学的，他觉得好像什么事情我算了很久才是这样。你学艺术的就算了，这个没问题的，绝对没问题的，一气呵成。圣经你看66本书，40几个作者，一气呵成，像一个人写的一样，中间隔了几千年了，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不可能把《水浒传》《三国》《红楼梦》全部连在一起，还加一本《金瓶梅》。你说一个人写的，你笑死了。不能，你看圣经就是从头到尾，你都忘记了他是上千年这样写下来的。尤其到了耶稣讲话，圣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些观念你要在里面。所以为什么说这段话是有一个全盘的图画在里面？再往前32节，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这句话有点难懂，前面一段不难懂。他将所见所闻的干什么？见证出来。什么意思？就是后面所说的从神来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诶，这个前一次才跟大家解释过了，是不是？你现在回去乡下看你的老奶奶，那个老奶奶跟你讲说没有美国也没有德州，那你可火了，对不对？你怎么说没有呢？可你怎么讲他可以，他可不可以不信？他可以不信，我不信就是不信，你跟我讲的全都是假的，你讲了半天我怎么知道，对不对？可你从美国来的你就知道，你就讲美国的事情，说美国的话，他不见得听得懂的。从神来的，直接的把神国的事情讲给我们听，你还要怎么清楚？我不知道了。哎，他们这个弄小提琴的啊，一个小提琴多少钱？知道最贵的小提琴几百万美金呐、啊，你还买不到。这几百万美金，这个琴多老？你知道吗？300年到400年以前，而那个声音呢，那唱起歌来比什么小姑娘唱的都好听。你这学声乐的人就很可怜，你那个嗓子。就是你的嗓子，这个拉琴的人不一样啊！你只要有钱，你去买你的嗓子，你知道吗？就买的嗓子是人家用过的，你是买了一个老太太唱歌跟小姑娘呀，嗯，那你怎么知道这个琴是真的是假的呢？哦，那你要去问的话，说琴肚子里面有个标签，谁写的就贴写，谁写贴标签，那标签有没有假的？啊，有，那怎么办？你怎么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凭信心。
他有专家，专家给你鉴定。那专家谁告诉他的呢？专家有没有出过错？那闹的笑话可多了。你这个琴，你总是有专家给他鉴定是真的，对不对？这个专家要懂得相当多的。那从神那里差来一位跟你讲天国的事情，请问谁能够给他鉴定？邓小平可不可以啊？不行。爱因斯坦够不够资格鉴定耶稣是不是从神来的？哎，都不行，那你在找什么证据？你要怎么样去鉴定这个所谓从神来的？你怎么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们在做一件狗咬尾巴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它是从神来的，你就不可能验证贴个标签说这是真的，不行的。耶稣基督来，他说他是神所差来的，是神的爱子，谁有资格替他贴这个标签啊？慈禧院是唯一的，其他的人现在什么好莱坞的电影导演啊，哲学家、科学家，你小心，你最好不要去贴这个标签。卖假琴要吃官司的，你贴标签，你说这是假的，这不是从神来的，那我跟你讲，真是吃不了兜着走，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但你说我们现在整个的文化是在做什么？就是否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只是如此而已。我们通通是这个模子里面教育出来，因为基本从神来的说神的话，你没办法再鉴定下去。虽然没办法鉴定下去，可是有一件事情， 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凡是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哎呦，还是有个办法可以证明神是真的。怎么样？先做什么？领受。啊，这句话有好几个解释法，但是你基本上可以这样解释，大概是也错不了的。当你领受耶稣基督的话，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说主啊，你是从神那里来的，你是为了把永生赐给我，带我进天国。当你这样子悔改受洗的时候，神会有一个圣灵的印记放在你里面，他替你证明。你说史特拉华里如果活过来，他可不可以替自己所做的情开证书？可不可以？可以啊。如果神自己就可以替他开这个证书，除了施洗约翰开这个证书，还有谁啊？圣灵嘛，圣灵会开这个证书的。可是你要是不领受，你就没办法见到神的国，你不会知道的。讲了半天，缩短成一句话。以前有个传道人，台湾的传道人，他就说：知识分子啊，先相信后得证，这话是对的。不是没有证据，是神自己在你里面做的证据，你会晓得的。其他东西你讲不来的。你谈恋爱的时候讲得出道理来吗？你能够说服你爸说这个人是好人吗？是都别是，对不对？可是你是不是爱他，你晓得，那个你自己才晓得。信主也是一样，他会让你知道，你负责领受，他负责证明，神会印上一个印在你的里面。同时你另外一方面来解释这句话呢，这个世人不可能信，世人从什么来见证神是真的？那当然就从马新的见证，对不对？马新如果这个人是神印过印的，那神是真是假大家就看他就行了，对不对？他如果在家打太太，他们家三不两天吵翻天，太太出门的时候鼻青脸肿，那你想这福音还能传吗？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在这里传一点福音，都是靠我们这边的丈夫基本上是不打太太的。被太太打是吧？好吧，31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这两句话好像是重复的。其实第一句话是说从上头来的是在万有之上，第二句话是说从天国来的是在万有之上。这个上头不是一个没有目标，上头是非常非常清楚，从神国来的是在万有之上啊，或者我们这个翻译其实很清楚，我们前次也和大家讲过了，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到底这个教训是从天上来的呢，是从人间来的？这也是主耶稣后来提出来问法利赛人，到底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就决定这件事情就好了。你不要去跟他讨论对不对，没什么对不对，什么是真的，天国是真的，这个道理是从天上来的话，它就是万有之上。所谓万有之上，超过你一切的逻辑，一切的问题，你最好就投降就算了。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因为拿他没办法，他定了一个秩序，我从神那里来，我讲神的话，你要领受你就看得见，你要不领受就没有这个印，你就得不着永生，那你还什么话讲？天上来的他所说的就属乎天，谁是从天上来？耶稣说属乎从天上来的，那你拿他没办法。整个圣经从头到尾神主动启示人，他就这么说。那你说这太不公平，我怎么知道他是？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你只有领受了然后你会接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已经用过好多次这个例子了，你小时候的朋友后来失了音讯，后来他写信要你跟他见面，那你怎么知道那是不是他写的信？你去跟他见面你就知道，你不去跟他见面你永远不知道，就这么简单。因为他并没有别的办法，你怎么知道这个情是真的是假的？是不是那个师父出了证明，做琴的人告诉你是真的就是真的，神自己会做下一步的验证。但是在你信之前，接受他之前，受洗之前，你一切的动作是枉然的，因为他是从天上来，他有天上的逻辑，他叫你信谁你就信谁，他叫你怎么做你就做什么。就是玛利亚跟那个仆人讲，他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至少要做到什么地步为止，受洗为止。站在以后你就开始知道了，就可以有一个真实的跟随了。在这以前讲来讲去都是这几件事情，中心点这个教训是超过人的理智的呢，还是臣服在人的理智之下？如果所以常常也有人这样讲，神如果能够给你弄得懂的话，他就不是神了，这话对不对？对。 它必须有它的绝对性跟它的排他性，超过你理智所能证明的。所以理智的基本是知道理智的极限，这个话也是没错的，对不对？什么叫做理智的极限？就是地上来的没办法明白天上来的，二度空间没办法明白三度空间，暂时没办法明白永恒，除非永恒那里给我一个办法让我明白它。那他的办法是什么？神成了人的样子，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他的办法是用圣经，用这个民族把这一切的事情记载下来。但你一定要有一个思想，从天上来的，这个东西不是 made in China。 好了，这是对于整个神做事以及我们的看法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对的一个框正。再往前三十节，这个确定是施洗约翰讲的话啊，这八个字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他是指的谁啊？
耶稣。
哎，我是谁啊？
约翰。
那可不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呢？
可以。
怎么个用法？一个信主的人是怎么回事啊？你在里面种了一棵，假如我里面种了一棵树，对不对？这个树开始长了，越长越大，把这个人吃掉了。那我所需要做的是什么？我需不需要把自己砍掉？其实不需要，你只要让它长就好了。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它有一个趋势，因为它是从天上来的，我们是属乎地的，对不对？它会逐渐逐渐的兴旺起来，当它兴旺的时候你就衰微了，而不是说我衰微以后它才兴旺，不是这样子的。信主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啊，所以至少我们自己在和弟兄姐妹交通啊，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是不太主张教你怎么祷告啊，教你怎么穿衣服啊，教你怎么讲道，不需要的。你有一个自发性，是不是？但是弹琴这事情还是需要教一下。做菜就不需要教了，而且你越做越开心，你就会一直做下去。你会想要这样祷告，你自然就会祷告，你会开始明白圣经，你就会继续读下去了，是不是？那这个耶稣的生命啊，就像主耶稣自己讲了，他是人把种子撒在田里面了，晚上睡觉，白天起来就不知道那个种子怎么生长啊。那我们念大学的时候就常常说，白天睡觉，晚上起来，还是一样，你还是不知道这个种子怎么生长。不管你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起来，这个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慢慢的会生长。我小女儿在路上在跟我讲，她说 Daddy 你今天会讲多久？我说我们聚会一个半小时大概一定完了。她说 You know what，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坐在那边听讲道， even 我的舅舅讲道 I can't stand it， 我不知道我坐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可是你还记得吗？我们自己从前也是这样子的，你听不进去的，逐渐逐渐你会听进去。为什么？有个东西在你里面生长，神国对你来说可以理解可以看见的东西。那我感谢主啊，你可以开始往前走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但这个自然的背后，他仍然有一个安排。你再往前读啊，29节开始读，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这好像是一句废话。那娶新妇的不是新郎，难道是他岳父吗？啊，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这个新郎的朋友就是现在为什么他们这个老美他们有这种伴郎。对不对？这规矩从哪来？就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有个什么朋友？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因此我的喜乐就满足了。他把自己比喻成什么？新郎的朋友。他把耶稣比喻成什么？娶新妇的。这个有意思了。你知道这时候耶稣一切的教训都还没有出来啊，其实施洗约翰知道的东西相当相当的多，他就在旷野长大，那他怎么会把这个东西讲成一个所谓娶新妇的就是新郎？他把耶稣说成一个新郎，这个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因为神的计划是什么？神的计划是从创世以前他就安排了一个所谓神的国，这个神的国又被称为谁的国度啊？爱子的国度。父爱子，喜欢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边，这个将来的国度，永远的国度，这个王权是给谁的？给基督的。基督到世上来，把救恩带给我们，这个蒙恩所有基督徒的集合被称为什么？第一个名字叫做教会，第二个名字叫做什么？新娘。 心腹，基督的心腹，他是这样抬举我们，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你什么叫做新娘化妆？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嫁人这一天，对不对？你要装备的非常非常好啊！整个圣经就是拿这个做比喻。神从一开头他就说，那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件事情到后来就比成基督和教会。神对教会的要求非常非常高。我们认为教会就是去做礼拜的地方，是不是？受洗的地方，查经讲道唱歌的地方。在神看起来，教会是新娘化妆的地方，预备好了娶新妇的就是新郎。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新耶路撒冷装饰整齐，如同新娘等，如同新妇等候丈夫从天而降。那个新妇是谁啊？是你是我。怎么样装饰整齐？你这个人必须彻头彻尾的被改变，成为一个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人。你看这边后面用的动词是不是属乎地的？你到底是一个属乎地的还是属乎天的人？你是不是一个领受他的？你是不是一个得到他的人？他在你身上有没有一个兴旺的本质？你的这个旧人是不是已经衰微下去？那个决定你这个新娘化妆化的怎么样啊？所以信主不能到了最后一分钟啊，来不及的。每一个人都要被主改变，有一个集团要被主改变，那个叫做心腹。那这时候他还没有看见心腹，他只听见什么？新郎的声音。你要知道他本来在那施洗，他把自己形容成什么？旷野的声音，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旷野的声音很 lonely， 因为去旷野喊过，我去喊过的，连回音都没有的，空的，没有东西的。他现在旷野，他突然听到另外一个声音，什么声音啊？新郎的声音。什么叫新郎的声音？耶稣带着门徒就在附近开始施洗了。他说，我听到这个声音，我的喜乐就满足了。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施洗约翰临死以前要派他的门徒去找耶稣要一句话来，他要让他的喜乐满足。其实他知道的很清楚，耶稣是基督。你不要以为是施洗约翰信心软弱，他讲得很清楚，他就是要听见他的声音。你跟我说什么都可以让我的喜乐满足，我现在要丧命了，我是要消去了。那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走走走走走，你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跟所有的声音不一样，从哪来的？天上来的，神国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你更需要知道他是冲着谁来的，冲着你来的。他把你当成什么？留学生啊，啊，他把你当成他的新娘子啊。你还不高兴，还是考虑说，我看看我要不要信耶稣，是吧？我考虑一下要不要受洗。哎呦，面子还真大。你要知道，整个圣经给我们呈现的一个角度，跟我们自己的思想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然后施洗约翰第一句话，哎，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们把这句话再念一念，好不好？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他已经替你定了一个基本，这个基本你一定要守得住。人是干什么？人在神的面前只能干什么？只能得。你连帮忙都不要帮忙。有的人就说，哎呀，我真觉得好像我信耶稣是为了得点好处。那你在神的面前你不得好处，你得什么？你得坏处吗？是不是？你呼吸的时候付过钱吗？没付过钱。晒过太阳的时候这个请示过汇报过没？没有。你就只有得，你的生命都是得来的，对不对？你一切的里里外外，你的生命、气息、言语、思想，通通是得来的。神为我们这样一个罪人还安排了这样的一个世界，那他为我们灵魂的永远难道不会安排一个天国吗？他难道不会给你一个天国的道路吗？但是那个东西必须是从天上来的，你才能够得到。你在人间你怎么修炼是没有用，跟吃素有没有关系啊？跟做好人有没有关系啊？跟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得来得去都是属乎地的。从神国那里来的东西就必须要天上的东西来给你。肉身有肉身的食物，灵魂有灵魂的食物，肉身有肉身的语言，灵魂有灵魂的语言。这个灵魂的语言是连你太太都不能跟你讲得通了。人的灵魂只有那个从永远来的东西才能够满足，你会听得懂的。
只是你需要冲过你这个肉身的土限，你这个肉身会拘束你，你一切的教育会告诉你说，哎呀，不领受不领受，这是假的，这太荒唐了，你得突破这个东西，你得让你的灵魂做主，因为他听见他听得懂，其实他高兴得很，对不对？你就像问一个福音朋友，哎，如果我给你传的是真的，真的有神国，真的有耶稣基督，一信就得永生，如果这是真的，你信不信？他说，那我当然信了。你听出来这个话的矛盾没有？当然是真的，可是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的？你得把它当成真的你才信的。所以每个人灵魂里面其实是听得懂的，你是要什么东西不让你信，你那个属乎地的那一部分不让你信。我们的肉身就是今天做什么明天吃什么，讨到老婆没有，买到房子没有，一进了坟墓，坟墓以后的事情要不要想？不想，不想，不对劲了、其实我们的灵魂知道永远的事情是重要的，只是永远的路在哪里肉身是看不见的，因为你是属乎地的。一旦从天上有声音来，你就要注意了。他说什么？我听见新郎的声音，我就喜乐。你喜乐了没有？你高兴了没有？灵魂永远的归宿解决了，罪的问题解决了，永生解决了，信子的人得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你听明白了没有？这话非常简单，非常直接，就在乎他是不是真从神来的。你看讲了半天，你所有的理智，所有的寻求，所有的问题有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从神那里来的，就说什么？就说山东话啊，他不跟你讲道理的，他不跟你讲道理，他有他的一套道理。以前那个大军阀是不是张作霖还是谁？他看人家打球，看女生打篮球，他说这是干什么？一人发一个球就干啥？抢什么抢呢？他有他的道理，你拿他没办法。神有神的道理，他比军阀专制多了，何况他这个道理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啊！所以你看这段话里面，从神的计划到神的做法，到耶稣基督，到我们的角色，到一个信主的人怎么样，天国跟我们的关系，永生是什么，通通都讲在里面啊。这句话和前面这个三章啊，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对起来的话，那你应该对这个福音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了解啊。但你得留在那里想，我必须做一个决定，这到底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你必须要晓得，若不是从天上来的，你就得不到什么。所以这个福音如果是假的，你信了，你也去受洗了，有没有怎么样？没怎么样，你就洗了个澡就是了。你说我这样算不算试探神？不算，因为你不可能懂。你承认我不懂，你承认我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我知道我是罪人，我也知道大概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天下人间你要找一本类似的书都没有。讲来讲去，神开头，神结束，神事先讲好，神到时候实现，现在轮到你了，该你下棋了，你走不走？信子的人有永生啊。我们下礼拜呢，我们亲爱的姐妹要受洗，对不对？还有一周还来得及啊。受洗的预备很简单，它是从天上来的，天国进了，我要悔改，我要信子，我要得到永生，可以了，是入学不是毕业。然后当你这样接受它的时候，这个耶稣基督，我再说啊，上次跟大家讲了，永生不是姓张，不是姓王，是信耶稣的。你多了一个生命在你里边，那个生命是从神来的，从圣灵来的，它印上印，证明神所说的这一切是真的，这是神做的，神开的证书，神贴的标签，你放心好了，你一定得到。信子的人怎么样？得永生，神自己保证起了誓，绝不后悔啊！所以你如果愿意受洗，赶快跟我们讲，好不好？还来得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上传这个新郎的声音给我们，我们听见了，我们就甚喜了，我们的喜乐就满足了。我们这一生看见你在做的工，我们更是喜乐，因为你所做的工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主啊，但愿他能够快快的兴旺，我能够快快的衰微。主，你是何等的抬举我们，把我们比作基督的心腹，主，我们实在是配不上。但是谢谢你给我们一群可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彼此切磋，彼此鼓励，求你的恩能够在每一个家庭里面，
借着你所设立的婚姻，你所设立的教会，在将来不久建筑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装饰整齐。主啊，我们向你承认，你是从天上来的，你所说的话是出于神的，圣灵在你的身上是没有限量的，我们领受，我们信，我们得了永生，求你使我们真真正正成为一群属你的子民，作为一个属你的教会。你要是还没有接受主啊，你再跟着我做一个祷告，好不好？这亲爱的天父，我在你的面前把我的头低下来，我向你承认你的智慧以及我的愚拙，你的伟大，我的渺小，这事若是出于你的，我就信。你已经给了我证据，就是这本圣经，就是我所听见的。感谢你让我看见了神的国，让我看见了永生，看见了耶稣基督。主啊，我信，我是一个罪人，你是神的儿子，为我的罪钉了十字架，求你接纳我，把这个永生赐给我，在我身上做工，让你一天一天的兴旺，让我一天一天的衰微，直到我见你的面。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的名求的，阿门。